灯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球小溜啊。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十点钟准时开始的。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求助热线了。那现场的电话是626-585-1300，626-585-1300。目前呢，我们的导播呢和这个现场 call in 的系统呢已经打开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欢迎拨打啊。那今天呢，我们会有律师啊，会有房地产专家，还有我们的社区达人 Happy 五十。家的创始人 Amanda 都会到线上，所以相关的这个问题呢，今天就可以拨打进来，我们就可以面对面和专家来进行一个解答了。那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最近我们的这个留言信箱非常的火爆啊，平均呢每天都会收到几十条的留言。那我们其实背后的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啦。除了我本人啊，还有我们的几位小编啊，还有我们的导播，都会就是轮流来听这些留言。那当然了，其中会有发现一些留言，其实大家问到的问题呢，是之前我们已经解答过的。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利用我们在公众平台上面往期的节目。比如说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呢，就可以登录我们 AM1300 的官方网站。那每一个节目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专栏，比如说我们的今日话题啊，当然我们的三宝店也有，所以登录 AM1300.com 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三宝店的专栏。那会看到有一些节目是进行重播的，那每一期重播虽然字有点小啊，每一期重播呢上面都会有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哎，太阳能被讹诈了该怎么办啊，就会在上面，或者说怎么抽到免费的机票啊，或者说第一次申请公民要注意一些什么啊，还有反正关键词都会在上面，所以大家呢拿鼠标上啊往上往下移一移，就可以或许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另外呢，还有一个可以看到视频的方式啊，可以登录我们的 YouTube 大家都知道嘛啊， YouTube 里面呢直接搜索无事不登三宝殿移民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报税，无事不登三宝殿保险，都会有相关的主题会出来。那大家如果学会这个方法的话，就可以先过滤一遍。那这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的问题的先后回答顺序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讲究，比如说大家比较着急的问题呢，我们就会先排在前面一点，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可以相互理解一下。好，那我们的留言电话依然是626-689-7199，大家可以记一下啊，626-689-719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开始了。开始之前呢，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在下个月的2月17和18的两天呢，是我们一年一度跟 San Gabriel 市举行的这个新春游园会。届时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参加。那昨天我们现场第一位观众打电话进来说我要来参加，但是那我车停在哪里呢？那我们接通了我们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也是我们的同事 Francis， 跟大家提供了很多地方啊。我们的 San Gabriel High School 就能停，然后 Mission 旁边的街道也可以停，然后医院的停车场也可以停。那如果在9点钟左右来到，因为我们10点钟开始嘛，9点钟左右来的话，周边的这个停车位还是蛮多的。那如果大家不想开车，要打 Uber 或者 Lyft 的方式呢，直接导航的位置就导到 San Gabriel High School 就可以了。因为这次我们的活动呢是在大剧院啊，大剧院的停车场举办的，两天的时间。那今天也是关于我们这个美食摊位最后一天的这个招商了啊，17、18月的17、18就是我们要递交审批的。所以如果你的手艺非常的厉害啊，会做家乡小吃啊，会做很多的美食的话，想要在这次的新春游园会有一个摊位要亮相和赚钱的话啊，最后的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626-568-1300。好的，那我们的重要的事情说完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节目的主题了。那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首先我们来替大家解决关于护照啊、移民啊、申请啊，包括一些法律的问题。那如果你们现在有法律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26-585-1300，我们的律师很快就要登场了。 See you later。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这位听众你好，你在线上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询问的呢？喂，可以听到吗？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啊，我现在是学生身份， 学生身份，但是我结婚绿卡，就是我先生是绿卡。那我现在就想说我已经485已经在 pending 当中，那我现在要等待绿卡的期间，我需要保留我的 F1 吗？
OK，好，嗯，你今天运气很好啊。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呢，已经在线上了。嘿、hey, ，杨经理 ，Cindy， 早上好。
哎、hey, ，早上好。
嗯，我们这位现场的观众听众的问题，你刚刚听清楚了吗？
哦，好的，好像是说他现在是 F1 身份，学生身份。
对。
然后是先生帮他绿卡，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用结婚的身份，先生是绿卡，用结婚的身份他已经在申请了，而且已经到了485的环节。不过他想问一下，他这个 F1 身份还是不需要保留？
哦，好的，
嗯，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哈，你首先要确定，因为现在绿卡申请配偶是有排期的，
嗯，
排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人在美国，学生身份啊，如果你现在跟绿卡结婚了，你目前的情况是只能够递130的申请啊，
哦，
除非就是您是之前递的，因为之前在今年在去年的二月份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没有排期的啊，除非你是之前递的，没有排期的时候递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130485一起递的，
嗯，
那或者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表弟嘛哈，如果说这个表弟，你的排就是表弟，你的排期是到了，然后呢，你递了485，所以呢，这位朋友首先你一定要确定。你递的申请里面的确是有485，而且有485的这个受理通知，
嗯，
案件号码你在网上查过，确定哈，是485在pending过程中。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的身份呢，其实已经自动变成是绿卡等待中，
嗯，
理论上来说，你就不需要再去保留原来的身份了，比如说原来 F1，你也不用去保留了，
嗯，
啊。因为呢，你在485判定过程中呢，申请以后呢，他应该在几个月的时间会给你发一张工作许可证，
哦，
你可以合法工作了哈，
嗯，
有时候还可以拿到一个请假证，还可以旅行，所以这个就表示你的身份，你可以合法待，可以工作嘛哈，那个 F1 就可以不用了，
嗯，
但是呢，就是理论上说你可以不必保留了，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潜在的风险。就是万一如果以后你这个485不被批准，
嗯，
或者你的130不被批准，
嗯，
因为130是移民资格申请，就是要确定申请人有资格申请，因为有的时候你做申请的时候，这个申请人哈，曾经比如说帮别人做过假结婚啊，
嗯，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犯罪行为啊，是不具备申请资格的，
嗯，
那有可能哈，或者说今天移民局因为你是婚姻申请130嘛，他要审核你婚姻的真实性，
对，
他觉得你这个婚姻有问题，那他不管什么原因把你的130给拒绝了，
嗯，
如果130拒绝了，那485是自动拒绝的，
对，因为没有资格。
那么如果一旦，嗯，好，一旦拒绝了，一旦485拒绝了呢，你的身份就变成就没身份了，
对，
而且这个没身份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是从你原来失去你原来这个 F1 身份的这一天开始算。
哦，
哦，
那这样的话，
就
自动被默认那一段时间都是没有身份的嘞。
对，所以说你不是说不被批准的那一天算是非法拘留，是从你失去你现在这个 F1 身份的这一天开始算。那很多时候就会超过6个月嘛，哈。
啊，
那我们知道超过6个月的话，你在移民法上会要受到一个惩罚，是3年之内不能有任何移民福利。如果你超过1年，非法拘留超过1年。你在10年之内，不管用任何方式，你都不可能去办绿卡的。所以说就有这么一个风险，万一你的130被拒绝了，或者说有些人130没问题批准了，但是485被
拒了。嗯，
你说485怎么会被拒呢？485呢，很多人觉得说130你看都批准了，我的婚姻没问题，这申请人资格也没问题，对吧？为什么会拒我的485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过程中哈，发现哈，有些人在办理签证的时候，就比如说办理 F1 也好，办理旅游签证也好，他填的那个签证申请表有些信息是假的。
哦，
他可能当时为了拿到这个签证，比如说本来是单身的啊，因为单身不太容易签嘛哈，有的时候就签，特别旅游签证，学生还好，那他可能就是中介就或者是旅行社的人就帮他填了一个已婚，其实他根本就不是。
嗯，
那这个也没事，签证就拿到了，在这边待着也没事啊，对吧？
对，
可是现在做485的时候，移民局这几年是很严格的，他会查你以前填的那个非移民签证申请表，如果发现里面有虚假信息的时候，他就用这一条可以拒绝你的485。
嗯，
所以这位朋友哈，你说你现在应不应该保留 F1 的身份？
嗯，
那如果说保守一点的话，
嗯，
其实你保持 F1 的身份很简单，就是你要继续上学嘛，对不
对,
对，那我们就继续上学，继续上学，万一真的你的130或485出任何问题的时候，你还可以申请回到你的 F1 身份，不至于说非法拘留。
嗯，没错没错。好，那这位听众听到了，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方法啊。如果对你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的建议可能能保留就保留咯，好不好？好，那杨经理，我们这边还有一位现场的听众啊，我们来接通一下。Hello， 这位听众你好，也是关于法律的问题。
对，是移民的问题，请问杨经理啊，我是那个美国公民。
嗯，
我先生大概不久就要去广州面谈，就是移民局官网上要求的那些带的文件，我们大概都清楚。就是我问过，就是我需要不需要把我的公民纸啊，我的这些什么税单啊，还有 W2， 什么银行证明的这些东西的原件要送给他呢？还是就是说，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在网上全部都提交过原件，它都有记录的，还是就是复印件就 OK 了？
嗯，好的，杨经理。嗯，他先生是在国内，嗯，广州领事馆面谈。
好的，是这样子的哈，在领事馆做移民签证面谈的时候，有一些文件的确是要带正本过去，您在网上上载不可能是正本，对不对？因为是电子版嘛，你扫描上去一定是电子版嘛。那什么文件一定是要正本呢？是签证申请人的出生公证、结婚公证、离婚公证、无犯罪公证，这些公证书、照片，这些呢你之前交过的都是上载的，那是电子版，不是原件，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要把这个真真实实的这个纸质的原件在面谈的时候带过去，这是一定要的。那至于刚才您提到的那些文件，你自己的公民证啊，你自己的公民证不需要带原件，是受益人的那些文件要带原件。您自己的公民证，因为公民证我们知道很小心嘛，丢了以后很麻烦的哈。你的公民证
都不敢寄
过
去的，对的，
不需要带原件过去，因为这个移民局系统内不可以查得到的，所以他都确认过，所以你的原件不需要，是公民证哈，是不需要寄过去的。税单本身就没有原件，对不对？
哎，对对，这都
是
在网上的，
本来就是复印件，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存在是个问题。但是你的什么文件呢？你先生要带呢，就是你的那个生活担保书，你签过一个生活担保书哈，因为现在都是国家签证中心对广州的都是电子化处理，你都是上载的，对不对？所以说原件是没有的，那这份东西你要把原件寄到中国去。就是这个生活担保书 I-864 这个表格，你签字的原件，好，你要寄到中国去，要有原件签字的。如果是你先生一个人，
抱歉杨经理，我打断一下，因为我们当时呢，全部都是无纸化的，就是所有的他也认可，就是我们在网上，填表，在网上提交，然后呢，
是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之前交的都是电子版，因为你是在网上做的，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这份担保书是需要原件的，所以你最好把这个担保书签字的原件寄到中国去，让他带去会比较好。
哦，因为这个担保书因为我从头到尾就没有拿到过纸质的，我亲笔签字的，因为都是在网上签的，因为移民局当时都认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要打印出来？
不是这样子的，担保书是你打印出来签好字之后扫描上载上去的，所以你要去找一下原来的，如果你找不到你就自己重新做一份，
对，
把有签字的原件寄回去，
好不好？这
位听众，好的好的，
这个要寄回去。
最后一个问题，那个杨经理，就是如果那个签证当天哈，他通过了以后，那个费用是当时付吗？是人民币啊，还是美元呢？
移民签证费是之前就缴过的啦，
对，那些我们都
缴
过的，
签证
费都缴过了，
是不可能给你安排这个的，所以你当天签证通过以后是没有什么费用要缴的，
应该是提前已经缴完了，
也不会当时把签证就帮你签好发给你，除非紧急情况，正常不会。你签证以后就回家等，之后呢没有问题的话，他会把你的这个签好证的这个护照然后寄到你之前选定的送达地址，对不对？你在网上选定一个文件送达地址之后呢，你收到以后之后上面就有签证，你的护照上有签证。你来美国以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上网支付，有一个 它叫我们叫登录费或者说绿卡制作费哈，几百块钱，220块吧。对，这个你是拿到签好证的护照以后，因为要有这些签证的信息、签证号码什么的，才要去上网支付的。那到时候寄给你的这个 package 里面是有说明说你要怎么样上哪个网站去交这笔钱的。
好的好的，就是当天没有任何的付款的那种动作，就只是拿到。没有没有的，好的好的好
的, 好的，先把这个签证
啊、
哦、顺利，祝你面试顺利啊、哦、谢谢，
好，再见
OK
再见，
好，再见，嗯，导播帮忙切一下。好的，那今天杨经理还挺忙的啊，大家记住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专家是来自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那线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格兰律师事务所，到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请杨经理给大家一个热线就好了。好，我们快速的再来看一道问题啊，杨经理来听一下，是关于申请护照的。
嗯，什么不好意思，刚才那个电话啊我没说清楚，就是护照，我想请问你，就是第一次申请美国护照，是不是给那个原件，就是那个公民纸的原件和身份证寄到那个护照中心，他寄回来时是不是跟着我那个公民纸一起寄来，还是单面寄来？
好的，嗯，对，杨经理，哎，第一次申请护照，嗯，
好。如果说您是第一次申请美国护照啊，那我们听这位朋友应该是通过入籍的方式拿到这个美国公民证的，
嗯，
你拿到美国公民证后，第一次申请护照是不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申请的，
哦，
你一定要本人带好所有要求的文件，填好那个护照申请表 DS-11 这个表格。然后呢，带上护照，带上你的公民证，带上你的 ID， 一定要预约，然后去到现场申请啊。第一次申请不能邮寄，邮寄呢仅限于是说，你以前办过护照，在过去的十五年之内你申请过美国护照，已经办过，然后呢，你只是要 renew， 现在再换一个新的护照。
嗯，
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就是在填好表，然后在网上填表，弄好以后，就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来申请。但是呢，你第一次办护照一定要本人去。
本人。
那去哪里呢？哎，有两个地方，有两类地方可以去哈。一个就是特别方便的，我们说的代办或者是受理机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邮局啊、图书馆，对不对？邮局、图书馆，还有一些社区服务的地方，你在网上一查，说啊 ，U.S. passport 的申请就会跳出来，你就找你家附近，通常。附近很多邮局都有啦，社区的图书馆，这个很方便，对。
好。
但是你现在呢，都是要在网上预约时间的。
哦。
那么你去这里办，就带好你的公民证啊，这些证件，然后护照。那事先这个表是要填好的啊，这个表格要把它填好，然后去这个地方去办。那这位朋友是问说，我去办的时候办护照，他的公民证是不是会要交上去？是的，你办理护照的时候，你的美国的这个公民证。是原件啊，不是复印件，原件是要被收走的。那这个原件呢会跟你收走，收走以后呢，因为他这边我们刚说是代办机构嘛，对不对？他本身不当场不，他不会，他不能做护照，他是代办，他是收了这些文件，收齐确定没问题以后，把它寄到就是护照的办理机构。之后呢，护照办理机构把你的护照办好以后，他会呢把你的这个美国护照寄给你，把你交上去的公民证也会寄给你。但是通常是分开寄的，就是美国护照是一封信寄给你，然后这个公民证又是另外一封寄给你。不过这个现在呢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就算你要是申请普通的服务，他邮寄护照给你的时候呢是用这个平信来邮寄的啊，有些人真的是会丢失，
好危险哦。
那对对对，特别是这个公民证啊，
嗯，
这个公民证他用个平信寄回来，有些人真的是办护照的时候护照拿到了，这个公民证就丢了，
那也没办法呀，怎么办呢？他只能寄平信，是不是？
是他你可以申请加急服务，但是加急服务那个护照是用这个 priority，就是快递寄给你的。可是这个公民证呢，它是真的是平信寄给你的。
哦。
所以你有什么办法避免呢？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说， 你在办理护照之前把你的公民证上面先签字哦，因为签字地方很多朋友都没有签，签好字，
嗯，
然后把它这个用 color copy 哈，你可以去店里家里没有的话把它 color copy、
哦、
copy 几张放好，
嗯，
因为以后呢其实用到公民证原件的时候不多，
嗯，
比如说你要帮人申请移民啊什么，其实都是复印件，可是很多人就忽略了他们没有做这个简单的复印的动作啊，
嗯，
所以你要把它复印一份，有什么事情，因为你补发公民证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你手上连个复印件都没有，那比如说你帮什么人申请移民，你就完全做不了。
有几个彩色的，
所以你有个复印件就可以了。
嗯、
对对对，所以这个第一个办法可以做。还有一个办法，如果你真的是很怕丢啊什么的哈、
嗯，
你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类办理护照的地方，不是代办机构，它就是办理护照的机构，叫 Passport Agency。这个办理护照的机构呢，它呢是不受理普通的申请。它是受理这种紧急申请，就比如说你今天有个旅行计划是在14天之内啊，那你要有一个机票的预订的信息是在14天之内出发的，你就可以去这个护照办理机构，就是当场去办理啊。那他们就不是代办，是就是那里在制作护照哈。那如果说你是有很紧急的情况，比如说突然间家里有什么人出了严重的事情，属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生跟死的这种超紧急的情况，那你可能去到这个办理护照的地方，他可能当场当天就能把护照给你，因为他本身就是自己在那里做护照的，他当时就可以给你。如果没有那么急，是14天的一个旅行计划，拿着一个机票预订的信息，但是因为一定要打电话预约以后给固定的时间你去。之后呢，现场他看完你的这个东西，那他会收走，公民证也会收走，因为你是第一次办理嘛，哈。
好的。
但是呢，
嗯，
你办好以后就是去当成你可以选择去取，就不用寄给你，这样就不怕丢了。
好的，明白了。好，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聊的也挺多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详细的想要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拨打格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电话号码是626-288-1998。好，再次感谢我们的 Cindy 杨经理，谢谢你今天的做客，谢谢你。
好，不客气。
哎，好，再见。
好，拜拜，下次见。
好，我们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球。 OK，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一个房子的问题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的语音留言。
哎，你好，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那个想请问一下个问题，就是我有一栋房子呢是出租的，那么现在就想卖掉，但是那个房客呢他打算买下来，所以呢我就想，因为有直接有下线了嘛，就不需要那个房地产经纪人的，可以省掉一笔费用，那应该怎么样做就是比较安全，保护我们双方的利益，请有专业的人给我一个回复，谢谢。
好，也谢谢你的留言。 OK， 那已经自己找好那个买家了，到底是不是可以省去这个环节呢？不过我这边的建议，安全是最重要的啊，因为是买卖房子也是很大的事情。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就是我们的地产专家，也是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到我们很多专业意见的，我们的莹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问一下专家。 Hello， 莹莹你好，早安。
哎，早安，大家好。
嗯，
好。
不知道你会不会经常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双方的买家和卖家互相都是认识的，他们想要买卖房子，但是这个朋友有一点点不一样，他是他的租客，可能出租的过程当中整个体感是比较好的，所以就决定要买下来。那这种情况怎么样做会比较安全呢？
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local 中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很多租客住到那儿几年之后觉得外边去买房可能价格又不太合适，走进这个房子住着又方便，可能学区或周边的环境更熟悉一点。
对，
那如果价格，通常租客变买家或者房东变卖家，那他的关系模式就不再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而是大家是对等面去谈一下一个合理的价格。那如果谈到合理的价格之后呢，通常这种情况他就省略一个步骤，就是房东或者卖家不需要再把这房子上市到 MLS， 比如说上市让大家过来看房，已经有现成的买家了。那价格谈稳之后呢，双方可能还会建议找一个经纪人或者是有辅助性的做一份 purchase agreement， 也就是购买合约。之后呢， 再进就是该走的程序就跟正常的买卖是一样的，比如说房屋产权、产权保险、 ISCO 托管中心、
嗯、
或者是像房屋检查，其实嗯，大部分买家就是租客可能还需要做贷款，那估价这里面的步骤就跟后续一模一样了。
嗯，那你刚刚提到了其实还是需要一个、嗯、买卖的中间人的，还是需要一个中介在里面、
需要有人给他做一份合约、
哦、
就是我们正常的话加州购买合约，租客和房东由原来的租赁关系现在变成买卖关系，
嗯，
也就是 seller 和 buyer， 那应该有一份合约会保障双方最大的利益。
OK， 所以确实是省掉了当中的有一些可能上市的费用啊， agent 的费用啊，但只要有一个专业人士帮他把合约做好、
嗯、
然后刚才你说的这接下来的几个步骤，
后续的托管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说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省点钱的是吗？
嗯，事实上是这样，但是呢我有很多，就是我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
嗯，
有很多客人说啊，我现在想卖，比如说我想卖90万，但我租客想买，但是呢那去谈、
嗯，
那大部分情况去谈，发现哦，租客可能觉得自己住在里面，要省掉这个省掉那个，大部分的原因谈不拢就是价格。
哦，
对，核心问题其实是售价，对。
嗯嗯嗯嗯嗯。好，那这位听众听到了啊，这个合约很重要，后面的这些步骤也一环不能少。那我们来刚刚讲是最安全的方式，有没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这样买卖的过程当中忽略了哪一步，于是两边就弄得很僵或者不安全？
其实我有遇到，
嗯，
对，很多时候。嗯，我们跟当然这是我遇到的，并不代表是当前正在发生的。
当然，
曾经有 seller 把房子卖给他的租客、
嗯，
也就是说卖给他的 tenant。
嗯，
然后呢，双方起草协议，然后用私底下去做了把这个售价降低，双方都可以去认为有一些税务方面的，对，像这种一旦被爆发。就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个人不建议这么做。
哦，
经过正规的托管、正规的 ISCO 或者说 Title Company 的认证，正规的 Country Recording， 一切走对
OK，
按部就班来。
哦，所以私底下的某一些想省钱的行为还是要斟酌一下啊，还是按照正规的来、啊。
个人来说不太建议，因为一个房子动不动就几十万或者大几十万的数字，
嗯、
对。
还是要小心一点。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嗯、
有朋友想了解一下，因为也是关于出租的，想问一下2024年关于出租房屋的一些新的政策有没有什么改变，那作为房东和房客要注意一些什么？
哦，对于2024年在今年的新法规出现在2024年7月1号之后，我们的这个法规完全就变了。通常来说，像尤其是这里，我们更加就是洛杉矶或者说大 LA County， 我们管这个法规叫做 AB1482 加州租控法案，有一个全，它是全加州实施的租控法律，它主要规定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Just-in-cause eviction， 我们简称 JCE， 要求屋主在州法律或者城市法律规定允许下才可以解除租约。第二呢，Rent Cap。要求屋主每年涨租最多一次，涨租幅度不得超过一个上限。现在通常的涨租，大家默认为是通胀率，也就是 CPI 加7%，一般5%到7%都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呢是规定各个县、各个 county、各个市政府只能通过 AB1482里面规定更严格的 JCE 和更低的上限。现在没有，就是没有其他城市有更严格的租控法，否则呢就是以 AB1482为准。然后呢，因为有AB1482法案，它对解约、收取押金都有，就是租客变成无雇错方，然后呢，包含背景调查，都有严格的说明。
OK， 好，那这些新政大家再 follow 一下啊，不要在这个租房子的时候犯错误，到时候反被告这样子。好，谢谢我们的是房子、OK， 好，那谢谢我们的地产专家莹莹，那我们之后还有房子的问题我们再请教你好吗？谢谢你，祝你生活愉快。
谢谢，
感谢，
拜拜。
OK， 好，莹莹声音很甜美啊。好，所以2024年的这个租约啊，大家看一下，涨价不能涨太多，而且呢这个关于收押金也是有一些这个地条在里面。 OK，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下昨天有一位朋友打进来电话哦，他说他知道我们的 Happy 五十家乐活五十家呢，经常举办一些非常高大上很好的活动。那最近一次活动呢，他还蛮临世面的啊，在这个 Hilton 举办的，他想问一下具体的这个细节，也想问一下，如果以后加入我们的 Happy 五十家之后，可以得到哪些特别好的福利呢？好，那今天我们接通的是我们的专家，乐活五十家的创始人。我们 Happy 五十家的 Amanda 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Hello， Amanda 姐姐你好，你的活动好受欢迎哦。
哦，溜溜球你好，
yeah，
大家好，
嗯
呀， yeah， 我们最近确实下个礼拜五，其实就下个礼拜五1月26号，我们在圣盖博的希尔顿酒店，我们是一个吃午餐会，然后加上有演唱，有现场乐队，
嗯，
然后我们会开放舞池，让所有参加的朋友可以 relax 一下哈。到了这个春节之前，新年刚刚开春之际，
嗯，
那我们这个活动其实跟往常的活动不太一样，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晓得啊，我们做这种乐活五十家做的事情呢，其实不会靠我们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可能都不够人哈，
嗯，
所以我们背后一定是要有很强大的力量一直在支撑我们，
嗯，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希望能够带领大家愿意来参加的朋友呢，我们一起来感谢这一路上支持我们扶持我们参与我们的朋友们，
哦，
这里面包括了有政府的机构，
嗯，
有企业的领导，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非盈利组织，他们也很支持我们，当然还有学校、医院、医生等等等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群体是我们乐活五十家的义工。
哦，
我们乐活五十家的义工很有名哦，
嗯，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50岁以上的朋友，也都是我们的会员，但是他们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才能、他们的精神，
嗯，
来帮助其他的朋友们一同在这个我们慢慢变老的路上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学习。他们每次对我们的活动是贡献非常大，所以我们在这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他们。那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很难请到的贵宾哈，有一些是从外州过来的，我们都把他邀请过来，
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次的活动。
哇，
yeah ，
真的太棒了！感谢我们 Amanda 的年终的感人肺腑的感恩感恩 speech 啊，很厉害。所以这次的活动也是有在庆祝我们新年，中国新年，算有点提前庆祝的意思，而且可以请到各行各业的，
对对对，
也不光是我们的会员，而且我听说好像差不多都已经满座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已经没有剩下太多的名额。
Oh.
那因为我们邀请了很多的他们不会讲中文，但是一路支持我们乐活五十家的一些重磅级的一些人物啊。
Wow，
那他们很难得，他们这一次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参加。那我也希望让这个你们曾经参与过我们的活动，或者你们曾经跟我们这个有过什么样的连结啊，这个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认识一下这些朋友，
嗯，
因为听到你们的一句感谢，听到的我们一个这个感恩的这种眼神哈，
嗯，
其实人家都会觉得很高兴
的，
很温暖
的，嗯，好的，掌声鼓励，
嗯，
OK， 好，第二个问题啊，有我们的听众留言说，请问一下预防或者逆转失智症，就是我们说的老年痴呆症，和吃东西会不会有关系？有什么对症治疗或者预防非常有帮助的食物？哎，好问题。嗯，
哎，对，这个认知障碍跟失智症，其实这个是困扰我们，其实从很早以前就有，可是当年可能我们不晓得那个就是所谓的失智症或者认知障碍，
哎，
但这些年大家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有哪一些征兆，哪一些表征出来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失智症或者你的认知能力在下降当中。那根据统计的数字呢，确实在疫情这一段时间，失智症的人口得病的人数在下降，但是这是一个假象，这并不代表真正这个病在减少，其实它反而是上升。因为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经常讲婴儿潮 baby boomer 这一群人的人口是非常非常大啊，那这群人呢，其实他会这个在未来得到失智症的比例相对也会提高。
嗯，
那预估哈，大家做好了，2023年的时候可能会有全美国超过900万人会得到失智症，而到了二零 204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会接近1200万，所以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那如果周围有朋友、家人、亲人得过失智症或者正在处于这个阶段的话，会知道其实失智症现在目前并没有真正很好的在医疗上面有一个很就是很大家泛用的一个这个可以让它完全痊愈的方法，只能减缓，目前只能减缓。那现在呢，就所以这个医学界啦，各个这个医疗团队呢，都一直在研究，那怎么样我们可以从生活方式跟饮食上面来帮助，或者是来减少这些病症的恶化。
对啊，
那所以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我们主持人一定很同意，就是他跟身材跟体重相关，这已经得到验证了。最近的几篇报道都出来说，如果你体重过重，不管你在几岁，你得这个失智症的比例都比体重正常、身材比较标准的人要来得高得多。
哇，那Amanda你肯定不会得了。
还有希望。
你一定不会。
当然这不是绝对了，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统计数据，
是对的啦，太过于肥胖肯定是不好。对，
因为其实哈，我们常常听一些医生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人生病很多时候都是跟发炎有关。我们常常听啊，你这个是哪里发炎哪里发炎，其实很多时候包括你的大脑也是会发炎。
是的，失智症就是
失智症，对，就是跟大脑发炎产生炎症有关啊，不是癌症，是发炎的炎。
明白了。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降低呢？就是有一些食物的摄取上面。
好，快速的说一下。
就比如说最近有人发现说，你多多吃草莓跟蓝莓，里面有两种物质，就会让你这个大脑发炎的这个几率降低很多。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任何东西过于不及都是错的，所以别忘了水果都是有糖分的。那很多的中老龄朋友现在都有这个糖尿的问题哈，
对，
不管是你是前期或者已经是被判定是糖尿病的话，所以在摄取水果上面一定要去请教你的医生，然后自己要控制。其实你只要控制好量，不过量的话其实都没有伤害。
好的，
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吃。
OK， 时间的关系哦，我们这个议题还能再聊，我们后面再接到外面的。
好，
最后跟我们大家讲一下我们成为会员的方式，电话是多少，留言电话。
好，我们是800-881-3466。
好，800-881-3466，再次感谢 Amanda， 祝福我们的活动可以非常的精彩，拜拜。
好，谢谢，拜拜。
好，今天节目有点超时哦，say bye bye，明天见。